家，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多情城市，我是多。有吧，这集有准时吧，这集一定是有准时的。好，因为连假，所以我有时间就赶快把我最近的心情录一录。今天就像上一集说的，我要讲的是游记。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了蛮多地方的，就请了大概半个月多的假，然后就是出去玩。我去了哪些地方呢？我去了韩国首尔、日本东京，还有泰国的曼谷，就是一个东北亚与东南亚的那个首都之旅这样子。那待会会稍微介绍一下我去这三个地方，这一次去这三个地方的简短介绍，然后可能会有一个自己心得比较这样子，就是留给没有去过的人，或是留给没有去过的人一些参考，我自己的经验值，跟给去过人就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这其中就是我刚刚说的韩国首尔、日本东京还有泰国曼谷三个地方，我有两个地方是第一次去，非常的令人讶异吗？对，很多朋友都不相信我，就是竟然没有去过首尔，或是竟然没有去过东京，而且甚至其实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领土，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然后曼谷我是之前去过，好像去年七八月的时候跟我现任当时还是暧昧对象的时候去过，所以就这次可以简单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因为这一集呢不太会有留言，是因为我录音的时间非常的简短，所以其实我才刚录完上一集，所以连续录的话我根本不可能会有新的留言进来这样。所以待会我们最后会跟大家分享几则我是皮蛋妈的故事。那在节目的开始先跟大家说，之前我是皮蛋妈我很少念，是因为我都没有收集到好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很多人他们在留言就是要投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在资讯栏的地方点那个连结，然后去写你我是皮蛋妈的故事。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就想要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开放大家全部都到 Instagram 的小盒子，你全部私讯我，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因为也许这个比较及时，然后我可以不知道变相性的收集更多的我是皮蛋妈的好故事吧这样子。所以你们就从现在开始全部都去IG 私讯我的小盒子，然后直接说我是皮蛋妈，然后就开始留你的，就是随便，反正就是你就说你要留我是皮蛋妈，然后我会间接应该说我会收集一阵子之后回，或者是等每一次的素材，因为大家就很常投的话，我就可以很常几乎每一天都可以每一集都可以回一个的话，就好像还不错这样。好，那今天就可以慢慢的娓娓道来我今天要讲的游记了。首先啦，我会请这么长的假还蛮感谢公司，就是很合法该这么说吗？就是因为我真的在做夜秀期间太紧了，那个时间的工作那一段时间的工作真的是太紧了，所以我很多假都没有放，那就是累积到现在才二月初，今年二月初的时候才连续一直放，然后就请了很多假。我去韩国的时候其实是去找我一个朋友，就是之前他是我的同事，然后我们变好朋友之后，他这一阵子搬到韩国去住，然后在那边算是远端的工作。然后他本来就很常去首尔，或者是说很常去韩国玩，而且他也会讲韩文，所以他搬去这段时间就有跟朋友说，你们要来的话可以来找我啊，住我家这样。所以我就找了另外一个也算是同事的人，然后我们三个都曾经一起工作过，那他们两个现在还是同事，所以我就加入，反正我就找了我们讲 M 小姐跟林大哥好了，好不好？林大哥是在那边的朋友，就是因为他们喜欢化名，好 M 小姐跟林大哥这样子。M 小姐就是跟我一起过去找林大哥的人，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因为就是先让他们有化名。不过说实在的，就是因为我那个 Instagram 其实已经有发照片，并且我在韩国的那一段时间我都有 tag 他们，然后发现哦，所以你们要去找的话其实是找得到林大哥跟 M 小姐是谁的好，没关系，不重要。 Anyways， 就因为我现在用化名讲的比较清楚，就我自己会分的比较清楚，所以我就跟 M 小姐订了。而且我跟 M 小姐订的那个时间超短暂，就是我们知道林大哥已经过去了，然后我们就跟林大哥说，如果我们两个要去找你应该可以吧，他们说可以啊，可是你要哪一段时间。所以我就找了我跟 M 小姐都可以的时间，然后 M 小姐很忙，我也很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很认真在讨论，我们是有一天在回复互相的那个 Instagram 限动。我觉得很多好朋友的 状态可能都是这样，你平常根本没事不会聊天。好，我这至少我自己，我跟我的好朋友，真正的好姐妹，我们真的很少会每天一直传讯息，真的很少。我很奇怪，我的好姐妹是例如说前几天大地震的时候，我打给我妈，就是地震刚结束，我打给我妈之后，我打给我外婆，反正就家人确认完一轮之后，我就马上打给我一个住在台中的好姐妹，然后再来就是同步的传讯息给我台北的好姐妹，然后就问说，哎，大家还好吗？状况还好吗？这样子，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一辈子发生什么事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会 call for help， 就是找他们这几个，大概三个女生这样。然后我们平常是不会有事没事就是讯息来讯息去。现在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每天在传 reels，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relationship 这样。然后那一天就只是跟 M 小姐，我们在就只在传一个讯息，然后传一传之后就说，哎、欸啊、不然我们就我说的讯息就是传那个 reels， 然后互相回复一个 emoji 啊，哈哈，然后就你知道一直传肌肉猛男的照片跟那个 any reels 给对方。然后他就突然说，不然我们就去，然后我们就讲一讲。之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哎、欸，因为他昨天在看机票的时候，然后很便宜，所以他就先订了这样。然后他好像没有订我的吧，他就先订他的。然后就说，哦好，因为他没有订我是因为他不敢帮我订，他不确定我到底要不要去，跟我到底那个时间可不可以去，因为我那时候工作一直很满档。结果就这样子，我又看到他订的时候，我想说干不行耶，结果隔一天还隔几天我就订了。然后我们两个很好笑的是，我们坐不同的班机，可是时间差不多，然后是一起抵达韩国，同时抵达韩国，只是不同的航下。我飞去的前一天，我去朋友家，因为那个时候是过年期间，我去另外一个好姐妹家，我去他们家干嘛？我去他们家吃饭。吃饭的时候结果喝醉了，我记得是大年初三吧，喝醉了。然后隔天大年初四我要出国，所以我是大宿醉，然后上飞机。而且本来我男朋友要载我去机场，但是因为我喝太醉，然后他照顾我照顾到很累，所以早上他根本起不来。这样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上飞机，我真的很上飞。我跟你说，宿醉，各位千万不要宿醉上飞机，真的宿醉搭飞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在宿醉搭飞机的这段期间，你会觉得空姐的所有的服务都很烦，就平常你会觉得哦，她服务很周到，但那一天你就觉得她特别特别的烦。怎么样个烦法？就他们很贴心，但是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但是因为我那天宿醉，所以很好笑的是，他就是问我，例如说你要猫毯吗？我说不用，不用，谢谢。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就只有，拜托你让我睡觉，都别吵我，拜托。而且我是坐靠床。然后我记得是三个人还是好像是两个人座位吧，反正我就是想办法让大家都不要理我，所以戴帽子戴墨镜戴口罩把整个人就这样包起来，我就是不想要跟任何人讲话。然后到反正毛毯被问过一次，耳机被问过一次嘛，他们就一直过来问。平常你都不会觉得很烦哦，平常你都觉得哦那是应该的，他们没有过来你还会找他们对不对？但那天就是他一直过来，我就觉得很烦，就是 leave me alone please。 结果到用餐时间的时候，他们要 serve，我就说我不用谢谢，我就手上我就用我的双手打一个叉叉，然后意思 我连讲话都懒了你知道吗？因为飞机很吵，所以你要跟他们讲话要很大声，我又坐靠窗，所以他们会听不到，你知道飞机上真的太吵。然后空姐每次讲话都很像在跟重听的人讲话，就是要喝饮料吗？好，我们今天有鸡肉饭跟牛肉面，请问你要哪一个，鸡肉饭还是牛肉面？牛肉面吗？好，就是很大声。然后我可以理解，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听不到他们讲。可是那一天我就真的完全没有力气，宿醉耶各位。然后我就手上打一个叉，然后一直很缓慢的摇头。他就说，哎、欸、就是小姐都不需要吗？我说对不用。然后就一直叉叉，然后我手上比你就想我两只手比叉叉嘛，然后还一直这样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然后头很缓慢的摇头，就知道我有真的不想吃饭。这样我告诉他我不想吃饭。然后呢那个 A 空姐就跟 B 空姐说，哎、欸，那个小姐，因为看起来我的观察是一个是学姐带学妹这样，然后是学妹问我要不要吃饭，我跟学妹说不要吃饭，学妹就跟学姐讲说，学姐那个乘客他说他不想吃饭这样，然后学姐就更大声的说连面包也不要吗？然后我说对对，我真的是从丹田的深处呐喊说对，连面包都不要 ，Leave me alone please。 就是那是我心中的呐喊。然后我就很缓慢一个很深层的点头，就是你要把下巴抬很高，然后慢慢的往下点，这样子就那样，好，嗯，然后那个学姐就 get 到 OK 就离开了。这样结束了之后，大家知道送餐完要送什么吗？嘿，对，饮料。那台车又推回来，然后又很大声的把我叫醒，说：“小姐，请问需要喝点什么吗？需要热茶吗？还是水？”我想说：“拜托，拜托，让我睡觉，就是可不可以在飞机上也有一个勿扰密的牌子，然后就挂在我的脖子上，就是不要跟我讲话。”我不想要 housekeeping， 你知道吗？这饭店有这个吗？就是你不要，就是no housekeeping， 不需要。那飞机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发展出一些这个东西，就是不要打扰我？好像有啦，我其实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灯，可是我记得那个灯是服务灯呢，就是你需要服务的时候，然后你就按那个灯，他们就会来。反正 anyways， 我还是觉得航空公司的那个服务非常的周到，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就是怪都怪在我宿醉，好不好？我宿醉，我不该，我该死。OK，anyways，、okay、然后我下飞机的时候，因为我跟那个 M 小姐不同航下 ，M 小姐就比我早到一个小时，她就来我的航下找我。她看到我的时候真的笑死，因为她觉得我说，我就那时候在飞机上，下飞机的时候我就传讯息给她，我就跟她说，我是今天整个仁川机场里面最不友善的一位乘客。我就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惹我，一直到我看到 M 小姐，然后她就笑笑的看着我，然后她知道我有多宿醉之后，她真的是笑了，她从远远的就呵呵呵就开始一直在笑我。好，我跟 M 小姐还有林大哥在首尔这段时间，我先讲一下我们大概的行程。基本上就是购物、吃饭、睡觉，购物、吃饭、睡觉，购物、吃饭、睡觉，这样。那中间有一些吃饭是有其他朋友的加入，他们两个在当地都有一些朋友，所以就有加入他们当地的朋友，就基本上是这样。然后我觉得非常好，虽然是我第一次去首尔，可是因为林大哥是首尔通，所以跟他在一起我非常放心。然后因为 M 小姐之前去过首尔，所以对我来说我根本是无脑，我这一次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我好像只有换钱，我有换钱吗？哦，我连换钱都没有，我是带着台币过去，然后是用我有一张那个好像是 U-Pass 还是 Wow Pass 那个在韩国的一个 Pass 这样。但其实他们跟我说你也可以不用用那个，就是直接刷台湾的卡这样。所以然后现金的话他们是有，但因为我就用那个 Wild Pass 就可以在韩国领韩国现金，所以如果有需要去韩国玩的人，我觉得那个 Wild Pass 还算蛮好用，你可以带台币去，然后就存在他们的 Wild Pass 的卡里面，然后你也可以从那张卡里面直接领韩国的现金，这样就推荐给大家。所以 我觉得跟对人出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也是我这一趟，就是我这一次规划二月的旅游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知道我忙完一段时间，我想出去玩，想放松，想去走一走，但是我不想要思考，不想要思考太多，所以我就找了在那个地方很熟或者是很熟那个地方的人跟我一起去。然后我去日本的时候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这样。然后待会会讲到，反正呢我刚刚说我们行程基本上就这样。那再来讲一下我们的作息。那因为林大哥这个人他的睡觉时间比较的特殊，他的睡觉时间可能是应该说这整个人的作息比较像蝙蝠，或者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念蝙蝠吗，他是大概从晚清晨四五点睡觉，然后会睡到隔天的中午，所以等我们梳妆打扮完要出门的时候呢，就他差不多他是下午两三点，这样算早的哦。所以通常出去大概过一个小时你就会看到夕阳了，这样 就是我们的作息是这样子。那我的作息呢可能比他的就是我跟他有一个时差啦，大概四到六个小时，我是比较早睡早起的人一点点。好，但是自从过了就自从从首尔训练回来之后，我变得非常的晚睡晚起，已经回不去，有一种一点点这种感觉。其中也是我现在回来就是晚上有在做别的事啊，这样听起来很怪，就是滑手机啊买东西啊什么的，就有时候会这样拖比较晚，然后有时候是真的想事情想到睡不着。对，可是在首尔的时候是特别夸张，但是我真的大概到两点我就不行，我就很惊，然后我就会睡着。但他们两个超强，林大哥跟 M 小姐他们就是晚睡晚起型的人，而且他们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所以很有趣的就是我在那边配合他们 的作息嘛，可是我到日本的时候待会会说我们那个作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在接到 泰国曼谷，我们去员工旅游的时候，那作息又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神奇。我整个二月底到三月初这段时间，我好像在这三个、加台湾的话是四个国家，可是明明就只有一个小时时差，但我好像在，我好像就是到欧洲一样，我一直在调整一个很奇怪的人类作息时间。我们的行程其实我不会多讲什么，就是你们知道的，在首尔你查得到的什么什么梨花女子学院、弘大、就是该逛街的地方，然后我已经都忘记那些地方，但因为我就是盲目的跟他们走。那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行程是去看那个韩国的 Wild Wild Show。 Wild Wild Show 是 Wild 是那个就是韩国男生，韩国猛男，然后出来跳舞的那一个。因为有很多那个网友敲完就是跟我说，如果我去韩国的话应该要去看那个秀。我有去，然后我觉得其实那个秀蛮棒的，它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意料之外一点点。因为我以为那个秀会非常的用英文来形容的话是 cheap， 就是它可能会很不高级，然后是怎么讲啊，就有点像是现在怎么举例都很糟糕，因为我说它 cheap 完蛋了。我说我的假设它会很 cheap， 但它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的 cheap。 这样就是我在看那个秀的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们一首歌一套舞一套舞是规划好的，然后整个因为我有职业病嘛，我去看任何一个演出的时候，我就想说 OK， 那这个演员上一场到下一场换场时间有多久，他要做多少的例如说妆发还是身上抹油，我会一直去思考这些事情。但与此同时我还是蛮享受的，因为你知道韩国男生都会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很 gay。 我是说打扮得很漂亮的这个行为很 gay， 不是说他们人看起来就一定很 gay 这样。所以当他们需要上舞台演出的时候，就那个头发那个妆是一定会弄得非常的就是有备而来，准备好很专业的这样。可是我很不习惯，除了舞台剧之外，我很不习惯看到，或者是除了平常在拍戏之外，我真的很不习惯看到妆发这么完整的人，然后尤其是男生，然后站在我的面前，而且是裸上身，然后一直跳舞这样。其实那个当下是蛮兴奋，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旁边呢坐了一个中国的女生，我觉得她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然后她很害羞很害怕的感觉，因为她坐下来的时候呢，她的一个朋友吧，应该是帮她买票的朋友，她就坐在那边，然后就说你别害怕啊，这还行，就是反正就是在安慰她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是有多害怕，不就是看男生同体嘛这样。然后我以为那个女生要坐她的旁，我以为她的那个朋友要坐她的旁边，就殊不知演出要开始的时候，那女生就走掉了，出场了。我不知道她是出场还是去另外一个位置，可是他们买到不同的位置这样。然后你知道那个 Wild Wild Show 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啊，如果没有看过的人，我很推荐你们去看。而且他们近期有来台湾，然后这个韩国的 Wild Wild Show 它有一个叫做 Wild Wild Show， 另外一个我忘记名称了，但反正有两个都是这种猛男秀，然后他们有来台湾，所以有兴趣的人还是可以去台湾的这个演出看。我觉得你们就上网查一下，然后如果有在首尔的人也可以去看，因为我自己觉得是蛮有趣的。有趣在哪里，就是你从来那个感觉很像，我猜啦，我没有去过酒店，但是我猜就有一点点像男生去酒店的感觉，或者是去什么人妖吧、等等，就是 类似这种感觉。因为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你就是老板的感觉，就是那种你好像花了钱，然后竟然就在那边享受，然后男生就会在那边一直对你抛媚眼啊，然后在你面前跳舞啊，然后抓你的手去摸他的身体啊，类似这种。然后其中我不想要爆雷太多，里面有很专业的舞蹈跟一些很好看的秀跟表演，我觉得这一系列拍下来那个都是好看的。那其中有一个部分是他会找人上台，然后找人上台这个很有趣，他为了不想，我觉得这个环节设计很好，他不想要制作单位当坏人，所以他们就会要挑两个人上台，可是他们会说好，他会先选两个人起来，然后剪刀石头布，先请你们自我介绍之后，然后来自哪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很多外国人去看，然后我跟你说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中国人，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总要选两个人嘛，他就先选了两个人，然后我以为就是这两个人，但不是，他是叫你们这两个人剪刀石头布，赢的人再上去，然后再选两个人这样。所以 我有没有被选到呢？我有被选到，我是第二轮的时候，他就一二三举手这样，然后你就赶快举手，我举超快，我太想上去了，然后我就举手之后，他就先，我记得他先挑了一个中国大妈，然后我是第二个吧，然后他因为他全部都讲韩文，我听不懂，所以呢。我的理解是 我听得懂 一点点韩文啦，但我的理解是就是中国对上台湾，然后他就做了一些梗，然后现场的韩国人或者听得懂韩文的人就笑，然后 somehow 他又找了一个韩国人起来，所以我们是三个人剪刀石头布，然后没有错，各位拜托，是不是很以我为荣，我平常赌运是极差的一个人，我在那一场三个人的剪刀石头布，一个韩国人对上一个中国人对上一个台湾人，我本人的时候，各位我赢了，这是不是要来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我那个瞬间我真的是极度兴奋，然后最好笑的是我说那个我旁边的那个中国女生，她竟然为我开心，她就说啊你好厉害啊，你好厉害啊，赶快上去赶快上去，我帮你看东西啊，这样，然后因为他是一个人来，我也是一个人来， 我那个林大哥跟M 小姐他们两个都看过了，所以他们两个是帮我买票，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来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超兴奋，然后就只有两个位置，然后上台上呢是有两个 dancer， 而且一个位置对上一个 dancer 嘛，然后我的那个位置刚好是我很喜欢的其中一个 dancer， 然后我就觉得哇太爽啦然后我刚不是说了嘛，我的另外一个被邀上去的是一个中国大妈，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超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害羞的状态，我知道你们很难想象，但是 anyways 我是有这个时候的好吗，我就是很害羞，然后就是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很紧张，就膝盖靠很紧，然后 小腿也并很紧这样子，然后双手是放在膝盖上，就是个乖乖牌女孩，然后很紧张，有点耸肩这样子，然后那个男生就开始就是做他的事情啊，在我的身边周遭跳舞啊这样，然后大家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台上很亮，所以你看台下是看不清楚，可是台下的笑声你是听得非常清楚的，所以那台下就是有一种稀稀落落，然后是取笑的笑声，或者是那种你就觉得一定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不然他们笑声不会这样子忽大忽小，然后是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在笑，所以我想说哈到底是怎样，那如果是我看起来这样很怪的话好像有点尴尬，所以我就偷偷往后看，因为我的那个位置我们两个是有点像背对背，所以我就偷偷往后看那个中国大妈，结果殊不知那个中国他们全部都在笑我跟中国大妈的对比，因为那个中国大妈是疯狂乱摸那个 dancer， 就是各种抓把拍啊这样，然后我是一个人很紧张这样坐着，就是很避暑完全不敢动，所以在台下看到这个画面一定会觉得非常好笑，然后我就心想说哈可以这样哦，而且我心里想的时候我嘴巴还喷出这句话，我说哈可以这样，然后我就开始，然后也是这个时间 dancer 就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屁股上，然后我就手就开始抓这样，我就可以开始抚摸他们身体，可是因为他们跳舞然后身上有抹油还是抹就是你知道会让他们发亮的油，对，所以在有流汗跟有油的情况下其实摸起来是没那么舒服的，对，然后再就是他们可能很注重卫生，所以他们身上喷了很香的香水，跟头发不想要整个油掉或塌掉，所以头发的那个发胶味超重，然后我又是一个因为味道会很难入戏的人，就是我对味道太在意，所以我就觉得哦有点太香，就是各种的那种化学香，不管是止汗剂啊那个油香啊还是那个油，是他们身上那个油会有一个味道，还有他们的头发就是太香，香到一个我真的进不去，就是我心理上好不好，心理上，所以我就是你知道吃一下豆腐大概感觉一下，然后中间有一段呢就换了音乐变奏之后，结果两位 dancer 交换了，换过来我这一位 dancer 是一个黑人，然后那个黑人极壮，就是极精壮这样，可是在这一段他的那个舞蹈就有一点点激烈，他会把你抬起来抬上抬下，就是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其实你们去他们那个 Wild Wild 官网或者是他们的 Instagram 应该都看得到 那一些片段，这样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秀，然后也是一个还蛮好的体验，然后我最高兴的就是我猜拳猜赢了一个韩国人跟一个中国人，这个东西可以值得在那个爱的鼓励一次好嘿很棒，好，反正女生们如果你有对难题有兴趣的话我觉得非常可以去，然后再补充一个很好笑的是应该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去看那个演出，然后我的反应就是很开心，所以我会大笑，就算我自己跟去我也是这样哈，就是我笑是笑说 这个演出竟然长这样，就是不是我的想象，跟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很好，有一些点很好笑，然后再来我笑第二个点，就是你会观察，我观察到有一些人他很尴尬，他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就像我在那个场内一直听到有个大妈，她的笑声是那种尴尬到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情况，所以她是那种哈哈哈哈啊啊哈哈哈哈哈的这种笑欸。那我就心里想说，哇靠，这人是有什么毛病啊，我是听到她笑然后我才笑，我觉得这超不超恐怖超毛的。然后有一些阿姨是很像男生在看女团跳舞的时候，然后用吼的这样，然后有一些阿姨就是在台下，然后会用吼的，然后就是用韩文说衣服脱掉，这样都脱掉，你都不要穿，脱掉，这样用韩文讲，那几个字我听得懂，反正很好笑。他们有时候超粗鲁，然后就整个那个兽性大发，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所以大家可以去，有兴趣的人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再一次说明，就是如果你想要，你就勇敢的举手。好吗？勇敢的举手，然后祝你猜拳会赢，就这样。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次猜拳都会赢啊？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次都用猜拳这个方法来选人上台。然后接下来讲一些，就是我对韩国人的观察，或者是说我对韩国首尔的观察。因为我之前去过釜山嘛，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就是都是算相对是大城市，可是我总觉得釜山的人比较好。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南部人会比较 nice， 就像东京跟大阪不是也都说大阪人比较好吗？或是台北跟台南大家也会说台南人比较好，甚至不用到台南，台中人都已经比较好了，就是比较 nice 这样。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性，因为在德国也是这样，北德的人就是比较冷，然后南德的人就会比较活泼，然后如果你硬要说的话，北欧的人也比较冷，然后南欧的人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些人也会比较活泼，活泼很多，其实那个感觉差很多，大家应该 somehow 都体验得到啦。我自己觉得这个好像不用特别的说，但如果要我再选一次我要去韩国首尔还是釜山的话，我好像会选釜山欸，因为我不知道釜山给我的感觉比较好，就是那它是一个 kimoji 的问题，然后也有可能是天气，我现在我这两次去天气都差不多，都是冬天的时候去。然后我觉得韩国人呢，像因为我已经去过东京，就是刚好首尔跟东京接着，我中间好像只停了，我只回来台湾一两天吧，就是收个行李我就出门了。我觉得啊，虽然韩国衣服我们现在都很喜欢韩版的东西啊，还是韩国流行的，不管是美妆还是什么，可是我觉得韩国人穿衣服相对在东京我看到的东西的状况来说，我觉得韩国人穿衣服非常的单一，就是你不管是色系还是版型，或者是他们会穿着的方式跟那种风格非常的单一，可是你在日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风格。然后我总觉得日本人比较敢穿，或者是说在东京看到的那种感觉，就是比韩国人敢穿。韩国人穿的就是很像，可以说很像制服，就你一旦建立了那个风格，就十之八九都是长这样，你就只有每一季都换很像的衣服，可能颜色只是不一样啊，或者是版型哪里做一点点小小不一样的花边啊、领子啊、袖口啊什么什么，会做一点不一样的设计，但是大同小异。可是我总觉得在日本看到很多，其实包含街道的设计、商店的设计，我都觉得东京比较更多样化，就是比起韩国的话更多样化。可是我觉得首尔已经比起台北已经有很多很好看的地方，这是我等一下最后想要讲的，因为看了这三个首都之后，然后相对于我们自己的台北，我自己住的台北，我都觉得这三个地方的很多设计或者是都市美感都做得比台北还要好。然后韩国其实快要讲完了啦，基本上我觉得除了刚刚说的我还有一个很想讲的，就是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压抑，压抑到很恐怖，虽然日本一样，然后虽然这是大家都知道，可是你真的在当地看的时候你完全看得出来，而且你完全感受得到。包含之前我去釜山的时候，然后跟他们男生约会，你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得到，就他们男生就是怎样一定要付钱，然后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怎样，就每一件事情做得很周到。我想说哇，你们要思考到这么多事情，然后这好像并非是男生的本性，因为如果这是男生的本性的话，为什么台湾男生这么笨啊？还是台湾男生真的被教育到很笨，就是妈宝太多？因为我总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台湾长大， 然后接触到的其他国家的男生没有台湾人的比例高，但是我认识的外国人好像也没有像韩国男生这样，就他们真的是在约会的时候很面面俱到，然后非常的贴心。然后台湾男比起台湾男生，你就觉得完蛋。所以如果你第一个 Tinder Date 跟我一样是韩国人的话，或者是说你任何不要是 Tinder Date 就是对叫软体啊，或者是任何约会的第一个男朋友是韩国人的话，然后他真的你们没有一个很糟糕的，你们的结尾不是很糟糕的话，那个交友的 level 真的会被垫得非常高。可是有听说啊，就是林大哥因为他很常在韩国交友，还要说但是很多人都跟他说，虽然他好像还没有交过韩国男朋友，但他以他的约会情况，他就觉得韩国男生约会真的很赞，可是交往的话他的朋友都说不一定好，但是交往又比结婚来的好很多。就是他约会很赞的话，那交往也很赞，可是交往很赞的话，结婚以后会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全部毁掉。所以大家，我不知道，这不是我个人经验，都是别人的经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或者是说你有交过韩国男朋友的话，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好了，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下，哦，我忘记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去韩国的时候行李箱是空的，我只有帮林大哥带东西过去，所以我的29寸行李箱跟一个手提行李里面完全是空的，就是我只带了我的盥洗用具，我的化妆品，就这样，然后那两个小包大概一只手拿起来就刚刚好，所以我的行李箱29寸是完全空的，但是我是满的回来。回来的时候，去的时候好像是20公斤出头，因为我帮林大哥带东西过去，回来的时候是24公斤还是25公斤，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韩国是一个蛮好买的地方啊，这样子。我自己认为我应该每年会至少去一次或是两次，就是专门去买衣服，每年去一次其实差不多啦，因为我后来发现东京也超好买。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东京啊，我去东京的时候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我一样跟我另外两位同事去啊，这次不是林大哥也不是 M 小姐，但是呢这次跟两位同事，他们两个都是去过日本的人，然后有一个是很去过东京很多次，而且以前曾经在那边做那个叫什么志工，所以他就安排了很多行程。然后这一趟旅程跟韩国差别在哪里？我日本这趟旅程真的很夸张。这个人我刚讲了齁，首尔林是完全没有按照太阳的规则在上班上下班走行程的啊，所以所有的行程都是非常的松散。我在韩国的所有行程都不是说松散，而是他很spontaneous， 他可以很随机，然后很弹性这样。那在日本呢，你不是说他不弹性，而是说在日本的那个同事他安排的非常的妥当，很恐怖的。我们是用 Notion 在看行程的，如果大家有使用这个 app 或是说这个软体的话，你们可以知道 Notion 是一个可以排行程的东西，所以我们所有东西都会记录的很清楚，几点几分从哪里到哪里，几点几分从哪里到哪里，几点几分从哪里到哪里。然后他的行程是这样，我们去五天还六天，他每一天就真的是几点几分哪里到哪里，然后几点几分要起床，这件事情都写得完全的刚刚好。而且他更恐怖的是，例如说好，我们哪一天第三天的午餐要吃什么荞麦面好了，那荞麦面如果这一家没开或是这一家排队要排多久，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行程，那还有另外一个选项，还有哪一家哪一家哪一家，所以所有东西他都会写得非常清楚在上面。你那个 Notion 打开吼，欸，比我上班行事历还要细，很恐怖。然后所以你知道我从一个韩国就是啊，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就半夜才睡，睡到自然醒，然后起来弄个妆发聊聊天，然后笑笑啊，拍拍照啊，这样子啊，出门已经2-3点，然后每一天就大概一个行程，然后去哪里逛街，他说啊，不然等一下去哪里喝酒，好啊，然后就这样出去，就是从韩国时候这样的行程一直到 OK 像行军一样，就是 OK 今天8点一定要起床，因为我们等一下10点的时候要去看哪一家店，然后要干嘛干嘛，然后11点的时候就要因为要吃哪一家的什么那个叫什么碗肉还是哪一家的拉面，所以我们几点就要在哪里排队，这样。日本的行程是长这样子的。然后我看到行程的时候我其实蛮兴奋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那个行程我没有觉得很累，我只觉得这是一件我想挑战的事情。然后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然后虽然我前一阵子工作很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有一把火被点起来，就觉得他排这个行程我超想挑战，就类似这种感觉。然后实际上我们真的有完成大部分的行程吧，应该有啦。只是有一天呢，因为我们那一天行程其实本来要排 开车要去草莓园，反正就是要去日本东京近郊的一些行程。然后后来发现啊，我们到的时候呢，我有带国际驾照，因为是我要开车，我有带国际驾照，但是我没有带国际驾照的翻译本。所以大家记得，就我因为我就说了嘛，我很懒，我没去查。然后另外两个人都不开车，或者是说在日本没有开过车，所以他们也不没有意识到要去查，以为就是有带国际驾照就好。所以我一直都有国际驾照嘛，又没有过期，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可以。但是奉劝各位，不就是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去韩国如果你要去日本开车的话，记得要带一个翻译本，就你不可以只有国际驾照，你一定要有一个日文翻译本，这样子在日本才可以租车。至少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这样，在东京的时候。所以就跟大家讲，那因为那一天的行程异动，所以我们就得搭火车，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可以在一个地方玩比较久，不然我们本来就是那一天本来可能有三四个点要踩，可是那一天就因为火车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只踩了两个点， which 我觉得也超棒的。因为那个地方叫做农舞台，然后我很推荐大家，这在东京近郊，你们可以去找一个地方叫做农舞台。那个地方不管是哪一个季节，它都有它可以玩的地方。然后那个我们现在是我们那时候是冬天去嘛，所以他们有一些地方，大部分地方全部都被雪覆盖的非常的厚，那雪超深厚，那雪深厚到就是你很容易随随便便就可以弄出一个雪天使。然后那边的阿伯，就是那些做农作的阿伯，人都超级好，每个都把我们当女儿在疼，然后对我们很好。明明知道我们听不懂，我们三个人，你只有一个就是排行程那个人他听得懂。哎，我现在要给我妈，我要给他们取名字，一个是 A 小姐，一个是P 小姐。好了， A 小姐跟 A 小姐很强。 A 小姐就是因为以前去那边做过志工，然后她对日本文化还有她学过日文，她日文超强，所以她一切就是信手拈来这样。然后 P 小姐是去过日本很多次，但是没有去过我们这次去的那个农舞台。然后那个农舞台就真的很棒，所以我推荐大家不管是带小朋友去还是带老人去，其实都很适合。对，所以它是一个你轻轻松松，然后如果跟那边的人有一点点认识，或者是说你很喜欢郊区的话，那个是一个你可以晃一整天的地方。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即便是很冷的冬天，我们那时候还是烤棉花糖啊，然后玩雪橇啊，就真的玩超开心。而且雪橇这种东西啊，它实际上就是不分年纪也不分次数，你只要溜一次你就是快乐一次。所以我们就看到那种大朋友带着小，我们就是大朋友，然后有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年轻日本爸爸妈妈带着小小孩去玩那个雪橇，真的超赞。我真的觉得要带小朋友出去放电就是要去这种地方，就是让他们体验一下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有的刺激。或者是说因为那个雪橇真的超高欸，然后你看小朋友溜下来那个表情，不要说小朋友，我要溜下来那个表情就已经很扭曲了，因为那个真的很高。然后是你就坐在，你想象坐在一个超大橡皮泳圈里面，然后拉着一条线，然后后面有日本阿公一二三要把你踹下去，然后那个雪橇之高，可是你知道你是安全的，就是你知道你再怎么重，你最后滑下去会翘起来也不会翘到多高，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是安全的，可是下去那一瞬间还是恐怖的要死。像六福村在做那个我忘记那个东西的名字叫什么，就是你坐在船上，然后它下去之后会大喷水，然后有一高一低，我忘记那叫什么，反正跟那个一样，就是一瞬间会有个很恐怖的感觉，因为你心脏会很压迫。台湾小孩感觉就是没有常那么受到刺激，所以会害怕那种东西，但我觉得那个真的很赞，大家可以去试。然后我再强调一次，那个不分年纪或者是不分任何的是不是有地震啊？不可能录到一半地震，我要吓死欸，还是我心脏跳太快而已。好，反正我刚说的那个东京能舞台近郊这个地方推荐给大家，好不好？然后再来就讲一下我这一次的经验啊，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啊，我又跟他们 A 小姐还有 P 小姐不同班机，所以我自己到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第一天就要去约后汤泽，因为我们隔天晚上要隔天早上就要去滑雪了，滑雪是我跟 P 小姐一直想要去的行程，所以我第一天晚上到之后，我又比他们两个晚到，然后他们两个已经在东京车站等我，要坐车坐 JR 去越后汤泽，所以我就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日本，然后我不知道从成田到那个东京车站要多久，然后要搭什么车，虽然上网查查查，可是有很多个方法这样，可是因为我有时间压迫， 我到了之后我要赶快把行李取出来，然后赶快过关，然后又不知道那个，而且我在上飞机之前我才知道我的那个 VJW 没有填，所以我出关的时候可能会花更多时间，所以我是在 boarding 的时候，登机的时候，然后赶快填那个 VJW， 然后才上飞机，真的快把我自己吓死。反正呢一切是很顺利啦，反正就填了那个 VJW 一个入关的就是申请表这样，那你到了之后你就可以给海关扫那个 QR code， 然后扫完之后他看没有什么问题他就让你过。所以其实我从下飞机到出关领行李搭上什么 Skyline， 然后到东京的不知道哪一站转车，再转车到东京车站遇到我朋友的那一段时间 不过一个小时，我真的佩服我自己，就是从搭车啊转车，然后而且 我完全不懂日文，然后我从来没有去过日本，那是我第一次，所以我因为我有时间压迫你知道吗，很多个瞬间都是因为我记得我在某一站地铁转车的时候卡住了，因为人太多，然后很多人走错路，所以我想说不行不行，我的地铁要来了，而且就剩三分钟，我现在要马上换月台过去，然后那个月台就其实只是在对面而已，但是因为我那个出关 BB 的地方被卡住，然后又听不懂，又一堆人塞住，然后很多人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来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很紧张，可是我觉得出门在外一个人啊，你的那个警觉性会拉得非常高，然后你会变得很聪明。一个原因我觉得我这次有点佩服我自己，就是哈，我还是很适合在外面旅行啊，即便我不懂语言又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但是这一次我在时间压迫下，因为你知道啊，我如果没有赶上跟他们两个一起搭去月后汤泽的那班 JR， 我就要自己人住在东京，然后隔天 要搭超级早的车子，然后到月后汤泽，不然我的那个滑雪时间会来不及，甚至我要比他们晚一堂课滑雪，这样我们时间就会对不上，这样 就反正就是很不好，所以我那时候是有很急迫的时间压力，然后随时随地一直在跟他们两个热线说，那我现在要从哪里搭到哪里哪里到哪里，但到有一段时间的时候，那没有办法，我连传讯息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我如果没有搭上这台车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后来我就是看到一个缝隙，然后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搭上这台车，所以我就冲过去 BB 我的卡出去之后，然后马上冲到楼下，而且是提着我的那个行李箱29寸超重下去，然后刚好那台车停下来门打开，我就拍拍我前面的小日本小姐姐，我就说小姐姐请问一下这台是去哪里哪里吗，她就帮我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一秒，她就说对，然后我就说好阿里嘎多，然后我就抓着我行李箱砰砰砰砰冲下去，我一进那个车厢噔噔噔噔噔，然后门就关起来瞬间，然后我就想说我刚刚只要有任何一秒的犹豫我今天就要被留在东京车站，我真的要疯掉欸，所以我上车之后我才开始细思极恐的觉得很恐怖这样，但一切都很美好，然后我很顺利的就搭到了车，然后在车站看到他们两个的时候实在是超开心，就觉得 Hi I made it，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一心觉得这人一定会被留在东京，这人就是会被留在东京，但我就跟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因为那一段时间啦、啊、那个日本好像有飞机 delay 还是什么，还是就是撞飞机吧，就是飞机撞到飞机，没有到非常严重，因为全机的人就有都有被很顺利的那个请下飞机，然后那一阵子我们的机场也有因为飞机有什么意外，所以就有一些delay 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的飞机跟他们的飞机，我的飞机跟他们的飞机都有被 delay， 然后那一天因为 delay 这个情形就害我们赶不上原本想要搭的车子，反正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虽然我是一个很常出门在外的人，可是不管今天我的经验值如何，就只要你们在外面，因为啊我自己觉得世界上的首都或者是说世界上都市就差不多都是那样，真的，我从首尔到东京到曼谷到台北到柏林或是其他像德国法兰克福或是巴黎或是伦敦，只要是首都或者是说都市的地方就差不多都是那样，一定都是路线规划的相对的完整，然后指示会相对的清楚，就算不清楚你就是得想办法搞清楚，然后在你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就是勇敢的去问人，你想办法去问，你只要有问，然后你只要有传达到你的资讯，我觉得通常不会有人不帮你啊，不会，对，不会有人不帮你，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其实这段话有点像是讲给我妈听的，因为我妈就是一个很爱出去玩，可是她又不知道为什么很害怕我，我觉得她就是相对的觉得她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出去外面，然后她很容易紧张，可是我觉得你一旦紧张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不要紧张，一切冷静下来，然后好好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不管是你今天突然在外面手机掉了啊，还是突然在外面护照掉了，就是你一 panic 你很多事情就做不好，像前几天大地震的时候 我是在睡觉的时候被摇醒、欸、我是睡到一半，而且那时候我已经迷茫要有一点要起来了，然后而且我睡觉是戴眼罩，然后没有穿衣服，所以我被摇醒的那个瞬间我把眼罩拉开的时候我是看不到前方，我是盲掉的。为什么？因为太瞬间拉开太亮，亮到我什么都看不到，然后又没有穿衣服，然后全世界都在摇晃，那超恐怖的、欸、我一开始也是大叫，可是我大叫的同时我就抓了旁边的衣服还是被子，然后先把自己套起来，我没有穿裤子哦，直接冲出去把房间门打开，然后我还跑不出去，因为它真的太晃，我房间门很晃，所以 我记得很深刻是我抓的那个门，然后一直大喊 Nico Nico， 然后 我觉得 Nico 就是已经在那个床底下，所以我就蹲下去看 Nico， 然后发现 Nico 在床底下最深处，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拉出来，于是我就先自己逃出去，因为我想的就是要先把那个门打开，然后门打开的那瞬间就整个家里都还在晃哦，然后又门一打开之后有比较不摇了，我的室友才冲出来，然后这时候我男朋友已经出去工作了，所以我想说哇天哪这也太晃了吧，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好如果下一栋我再晃下去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就脑筋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 你慌张没有任何帮助，虽然很恐怖，但是很好笑的是我会同时宣泄你知道吗，同时宣泄跟同时思考，因为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啊，在叫的同时我又赶快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样，所以就趁中间有一段比较没那么摇的时候回去把衣服裤子穿好，然后看一下那口还在不在同一个位置，还在同一个位置，然后我就又跑出来，然后还是把门打开这样停在那边，然后真的等比较没事的时候才把门关起来，然后恢复原状开始做原本要做的事情。反正我觉得出门在外一样，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大家要想办法冷静下来，因为你只有冷静下来你才有办法思考，然后才有办法做对的选择。好，怎么会从一个那个车站差一点来不及讲到这里。然后另外一个我在日本想要讲的事情，我觉得跟韩国首尔有一点像，我觉得那行程上啊你们都不太需要问我，是因为你们去的行程一定都比我去的行程有趣很多，因为我是跟熟人去，所以基本上我是没有在思考的，好，我就是人去哪里我跟着哪里，我就是走走看看哇哇哇哇就这样子，我是去体验，我是去生活，就像我去首尔的时候，因为因为林大哥住在那里，所以我有点像是去跟他一起生活。日本的时候是因为 A 小姐去过那个地方打工，或者是说她曾经她就想要去看展啊，去做她，因为她很常去东京，所以她每次去东京大概都会去哪些地方，她就带着我们去做那些，就所以有点像是跟一个熟人回家的感觉对我来说，所以这是我蛮喜欢的一种旅游，就是你去跟别人一起体验他们在那个地方会做的事情，所以我对于行程上怎么安排我是有一点无所谓的，然后甚至他们吃什么啊干嘛，我们那时候讨论就只是说吃这家好不好吃这家好不好，然后或者是说哪一个类型好不好，我只有贴了几个朋友贴给我说哎、欸，你要去日本的话你要不要去试试看这个，然后我就贴给他说哎、欸，这个可以，可是那个要打电话用日文订，然后他才帮我们订，类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找到很对的人跟好朋友一起出去玩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再来我要说的是，我刚刚说 A 小姐跟 P 小姐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事，你知道去日本一定要干嘛，一定要泡汤，然后我记得我妈以前去日本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都会大清晨的时候赶快起来然后去饭店的那个澡堂泡汤，因为她很害羞就不敢跟朋友，因为都是跟朋友一起去嘛，可是她不敢跟朋友一起去泡汤，因为看就很害羞。但这一次我跟我的同事去，我们真的是我们有说要泡汤，可是我们完全没有讨论说我们这样子我们要在对方面前坦诚赤裸，完全没有讨论到。所以第一个当下我们去泡汤的那个汤屋里面换衣服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就说哎、欸，就是现在吗，现在所以 right now 正要脱光，马上脱光吗，我脱光了这样你知道吗，你边思考然后你就边动作哎、欸，你就脱光光，然后你看到就看到，这真的没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差不多，真的都差不多，虽然是真的有比较好看比较不好看，可是我那时候最开心的是我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我真的是变态，就是我想说哇，我之前在韩国的时候有去那个桑拿，然后就真的看到超多不一样，然后这一次去日本又看到日本人，然后就觉得太兴奋啦、啊、太开心了。其实我不是我说那个兴奋不是那种性兴奋，就是满足我的好奇心而已，就我不会有那种太过度的性兴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终究还是个异性恋啦，只是会有那种满足我的好奇心，就是我很想看看哦，是不是每个地方的人或是每个地方的人大概会是怎样，这样就只是这样，就满足一个好奇心，但是其实看他们跟看我自己真的没有差多少好吗，所以大家不要把我想得太邪念。 但我必须说，我觉得泡汤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享受，然后我可以理解，我完完全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爱泡汤。首先你泡汤，你就会让泡汤之后会让你的身体比较暖和，然后因为他们的冬天真的还蛮冷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泡要去泡汤的时候还裹得很暖，然后泡汤回来之后可以就是直接穿一件，然后甚至头发还是湿的就走出来。对，就是那个体感上会差很多，然后我真的觉得对身体有很好的好处。那再推荐一下大家，就是在台湾如果你没有办法泡汤的话，欢迎你们泡脚，因为我妈就是一个很常泡脚的，然后我就会跟着她一起泡脚，我觉得泡脚真的也是对，尤其是像我一样手脚冰冷的女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所以如果你的女朋友或是你的女伴或是你的 anyway 就是有任何月经会来的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推荐她泡脚，然后热敷肚子，就是同时一起做，这个真的会让她好非常多，我真的推荐给大家。然后讲一个泡汤很有趣，就有一天晚上我跟 P 小姐去泡汤，因为 A 小姐那个刚好预约进来不能泡汤，我们两个去泡汤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澡堂，因为是在我们 Airbnb 附近，然后那个澡堂是非常居民，因为我们住的那一区感觉就是居民。很有趣的是，因为日本房子都小小，街道也小小，什么东西都是掐的刚刚好，连停车车子都长得你知道方方正正，因为停车会停的刚刚好，不太需要占空间嘛。所以日本人他全部东西都规划的非常的空间有限，跟你就是都算好的，你知道吗？所以在那么街道整齐然后安静的一个街区里面有一个澡堂，那个澡堂也是非常 local，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应该是唯一的外国人，然后他们一眼就看出来我们是外国人。所以进去的时候呢，就是有你看得出来有学生，有刚下班的妇女，他们的那种状态都是很累很疲劳，而且甚至有两三个女生，他们很像是那种就是已经灵魂出窍的状态。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就有讨论说，为什么人要出去外面泡澡，为什么不在家里泡，因为他们不是家里也都会有那个浴缸吗？可是我就说，但不一定家里都有浴缸啊。然后 P 小姐说，好，那如果家里没有的话，那你觉得他们会多久来一次？欸，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我想说，对耶，如果在日本会多久来一次？然后因为我们就换算那个钱啊，如果你每天花就算花台币100块好不好，你花台币100块每天泡汤的话，其实也是一件蛮贵的事情。然后我就说，搞不好有人家里就厕所不是那么完善，所以他们可能两三天才洗一次澡，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太贵。所以我就想说，欸，如果我是一个很穷的人，我两三天去澡堂洗一次澡，其实这样还算蛮划算，因为真的很舒服，而且你可以洗超久。然后我要形容一下那个女生到底是多灵魂出窍。我看了她，就是那个澡堂呢，她是全部都坐着洗澡嘛，然后那个澡堂每一个水龙头前面都是有镜子，就大部分的日本澡，至少我现在去的这几个，它的水龙头前面都是有个镜子的。你就是看着那个，他就是看着那个镜子，然后一直吹，不是吹，他一直拿淋喷头冲自己，就这样子看着那个镜子不动哦，这样子大概有5分钟，很恐怖欸，超恐怖，真的很像灵魂出窍，然后眼神是完全死掉的。所以我跟 P 小姐那时候是很紧张，想说怎么办，就这个人是要救他吗还是怎样。我们两个在那5分钟里面已经把头啊脸啊身体都洗干净，已经准备要泡进去旁边的澡盆澡汤汤池，我怎么当汤池是什么，就是旁边的泡的地方我们已经要进去泡的地方了，他还在冲。而且不止他，另外有两个看起来超像女学生的人，他们也是整个灵魂出窍。然后有一个更恐怖的是，刚刚我说那个是只是盯着镜子里面他自己然后一直冲，对不对？另外一个是拿着一把梳子然后梳自己的头发，同一个动作，然后就这样一直梳一直梳，一样看着镜子然后就冲，超恐怖的。然后想说，干，日本人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就是我们在旁边看到觉得很毛，而且他们每一个都是眼神死。我们在那个地方待了大概10到15分钟，因为我们就是冲澡然后下去泡，然后泡完这一池大概3分钟，然后换另外一池，然后再换另外一池，这样15分钟换来换去换来换去，这样子15分钟我已经觉得很久了。他们大概有3个女生，因为有两个是一起的，然后有一个是自己一个，他们就坐在那边这样冲了15分钟，动作几乎没换几个，你们就知道有多恐怖了。15分钟你知道有多少水是这样被冲掉的吗？我突然当起那个环保大使，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一定是来这边然后好好用水的，因为在家里你不可能这样冲。所以他就觉得我花了这个100块， 我忘记多少钱了啦，反正就是花了这个100块进来，然后就是来洗澡的，那我就是要洗到底，这样就有一点这种感觉。因为 在韩国的时候，我可以看到那些小姐们或是妈妈们，就是很努力的搓澡啊，搓搓搓搓搓，然后各种保养啊，搓啊头啊什么什么，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这样。然后日本人不是没有，他们也有，然后也有那种进来洗超快的，马上就泡一下，然后马上就出去的，也有。只是在那一天晚上，有可能那天晚上我不知道，礼拜五晚上还是什么周间的晚上，就是看到几个很像女学生的人，然后他们真的是灵魂出窍的洗澡方式，我觉得很奇特，然后我不禁就开始想说他们人生到底是怎么过的。你知道我很常是在路边观察人，然后就开始想说，哦，这个人的一生是怎么样，然后就想说，哦，现在这个人他正在丢垃圾，他刚吃了一个三明治，然后你就开始幻想说他为什么来这边，然后他等一下要去哪里。我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所以 我那时候就跟 P 小姐在讨论说，你觉得就 这几个女学生他们今天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他们过了怎么样什么什么，我们就开始编故类似这种也不算编故事，就在讨论。所以啊，我觉得 我说韩国人压力很大，可是那一天看到这几个女学生在这样子洗澡的时候，也许他们只是在放空，可是我想说干放空15分钟洗澡真有必要吗？还是他们家里很沉重，就是他可能不想回家，所以他就每天都在这边洗澡洗半天，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可以吵他。然后你知道在澡堂搭话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而且日本人好像不太会搭话，我觉得啦，在至少我遇到的情况下就是真的不太会搭话。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有一个 me time， 就虽然大家都裸体在洗澡，那是一个很赤裸的地方，但是很冲突的是他在那个时间他有一个自己的 me time， 因为我在这边洗澡没有人会吵我，没有人会跟我讲话，我觉得很酷。然后我推荐大家都可以去洗澡的时候观察一下大家的洗澡的状态。那日本人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下滑雪，我真的爱上滑雪，这次是我第一次滑雪，然后我已经开始看雪衣雪裤雪板，然后雪袜跟雪镜，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雪袜还好啦，就是雪袜就是我登山袜应该就可以，反正一切都开始看，因为我爱上滑雪。因为 A 小姐呢，她没有那么喜欢运动，或者是说她没那么喜欢滑雪，所以她就对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有兴趣，但是我跟 P 小姐就滑出个兴趣来了，所以我们决定今年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本来有点冲动，我本来是现在四月初嘛，本来三月底四月初还想再去滑北海道滑雪一次，但是碍于时间跟金流有问题所以我就想说好了好了，先缓一下，因为真的有工作要做，然后怕做不完，但今年年底应该还是会想再去，或者是明年年初真的很想去滑雪，而且是想滑那种两个礼拜都不想滑。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滑雪滑那种一个月两个月的，超级合理，买那么机票超合理。而且你去日本看人家滑雪，然后那种小朋友滑雪真是可爱到疯掉，小孩学什么东西都很快，学骑脚踏车学什么都超快。这你们不要，我觉得台湾人不要太保护小孩子，就是让他们摔啊干嘛啊，然后去体验啊，然后只要把应该就是你身为大人你去做一件事情你应该要有的保护措施做好，那你对于小孩就应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不是过度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会成长的大于他们成长的幅度一定是大于成人可以有的想象。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滑雪相关的知识，或者是滑雪相关的例如说器材店啊衣服店啊什么什么什么这类的，可以推荐给我，因为我都会看，然后就真的很有兴趣，所以我是有认真想要去学滑雪的。然后这一次我的那个滑雪教练是 P 小姐找的，所以之后我不知道我们会持续找这个教练，还是说就是可能同一个滑雪学校，然后继续去找其他教练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次教练蛮好，人蛮好的，是一个很可爱的高雄人。反正总而言之，这一次的日本给我一个很好印象。然后综合首尔跟东京来说，如果这两个地方要我再选一个地方去，我好像会选日本。因为韩国我觉得它的一致性太高，不管是城市规划还是什么，它整个的一致性太高了。然后我要先讲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就是泰国曼谷韩国首尔还有日本东京跟台湾台北这四个身为东北亚反正就是亚洲的首都，我觉得它的我刚刚有讲嘛，就是首都它的设计一致性都很像，可是有个东西我觉得差很多。就像我去曼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曼谷夜市可以规划这么漂亮，就有一个在好像他们什么市区的百货公司旁边的夜市，我忘记那个名字，那个泰国的反正就是那个夜市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我觉得如果这个地方夜市可以规划这么干净，街道这么清楚，然后招牌或者是整个美感有做出来还有很明亮，那台北市一定做得到。可是 我在台北是没有看到，而且我不相信台北是没有钱去规划这件事情。我觉得都市美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在台湾的课题，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之前讲过很多次，不管是百货公司里面的橱窗设计，还是路边街道的一些店家设计，我真的很深刻的就是两个这四个地方，我就说曼谷、首尔、东京、台北，这四个地方美感真的最差最差的就是台北市。然后这个美感你小小的悠悠的不觉得它怎么样，可是你一放上台面比较的时候，你想嘛，就是人都喜欢美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人，就是那个第一印象很重要。就算不说美好不好，我们说一个设计感跟一个独特性，就是除了建筑物跟文化该有的那些独特性，因为不同文化创造出来的之外，它有一个当代的设计美感，这个东西如果建立起来，然后坐在每一个地方的建筑上面，它会更让人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它是可以凸显一个国家的独特性跟留下一个美好回忆的。就像很多人去荷兰的时候，或者是说很多人去荷兰是专门看它的建筑，然后去西班牙也是看它那个高地的各种建筑设计，或者是你去北欧的时候，你们都会很想看哦，北欧的室内设计就应该是长怎样怎样。因为像你看哦，很多什么你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你就会想哦，我要北欧风，我要日系一点，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你从来不会有听到什么很台的，很少，我们就只会说老屋翻新。对，我觉得老屋它是一个风格没有错，可是我们有没有把老屋翻新这个东西，然后做成很结合我们当代的，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少，就台湾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可是真的太少。如果你要把它做在百货公司的橱窗设计里面、建筑里面，就是有像 A13 的那个几楼啊，四楼嘛，就吃饭的地方，它就做得很像是古老的那种吃饭的地方。可是我都觉得这个不够，光我去曼谷看到一些橱窗设计或者是街道的设计，我都觉得哇，人家曼谷都可以做到这么好这么棒，然后让人家觉得哇，这地方很棒，我下次还想来，或者是我下次会想要带谁来。可是在台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住在这边麻痹了，还是说就真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好，所以会让我觉得美感都严重不足。而且这些美感不是说你用那些奢侈品牌堆砌起来的，不是说你就是要进什么大品牌进来，然后橱窗设计要摆得多高贵多高级，我觉得那个跟高级没有直接连接性，所以我觉得这点蛮可惜的。就是如果有做相关领域的人，我真的觉得台湾的美感是普遍欠缺的，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好像只能从教育开始去琢磨去调整。所以拜托不要再把美术课、音乐课这些很重要，还有什么艺文表演课借去还有体育课，不要再把这些课借去上国文课还是数学课，拜托不要，真的不要，不需要。然后也不要觉得孩子从小就要开始学英文，没有，英文太简单了，英文真的可以很以后再学。我的英文或者是很多人英文不是都是很晚才开始学吗？我这一代学英文应该是小学三年级以后的事情吧。然后现在小朋友中文都讲不好，然后英文讲的下下叫，你就知道英文有多简单了。英文太简单，中文太难了，先把中文学好，把中文的造诣学好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思考。因为每一个语言它会思考的逻辑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一旦建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思考逻辑方式在小孩的脑里面，你就是等于禁止他用，应该不是说禁止，应该说阻止他用中文的文法跟中文的文化去思考。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好，中文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如果有生小孩有在带小孩的话，我不会希望小孩在很小的时候英文就要超好。我觉得英文真的太简单了，而且就算好英文你不会那又怎样。很多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德文超好可是英文很普通，或者是日文韩文超好可是英文也还好，那又怎样？因为现在你根本不需要去学一个语言啦，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你那个语言可以学到的文化逻辑或者是语言逻辑？这件事情比你会超多语言要重要太多了。这样反正我怎么又讲到这里。我其实现在要讲一下那个泰国的员工旅游啦，但是因为我这一集真的录太长了，所以目前还是这样好了。这个员工旅游的故事可以下一集讲，那也没有要很长啊，基本上就是一些小抱怨没有啦，反正就是有趣的事情会挑几个有趣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这样。但是因为今天录音时间不小心有点太长，我已经准备要去睡觉，而且明天哈哈，明天要上班了，好痛苦，真好痛苦。好，接下来呢就是分享几则我是皮蛋妈的故事。这个人是阿卫林的狗在找你，他说在当兵的时候，我在打靶等待的时候太无聊，就把前面那个人腰上的水壶盖松开，结果轮到他趴在地上的时候，水壶里面水全部洒出来，导致他裤子全湿。我还记得班长臭干咬那个人，而我们则是在后面憋笑憋到肚子痛。这样的我是皮蛋吗？这样的你是王八蛋耶，他裤子全湿，哇，是真的是下面全湿耶，很赞耶，这个还不错，这个是我很喜欢的皮蛋故事。他就会被那个班长骂成是天兵，然后你就是那个天兵的创造者。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很不错哦，大家保持啊，保持这个水准。接下来下面一位，他说他是清真阿西耶。多多你好，我是之前分享过故事的清真阿西耶，想再分享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皮蛋但绝对是笨蛋的故事。起因是一个台湾小历史故事。以前台湾驻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会偷偷带明星花露水去不能喝酒的伊斯兰国家，因为明星花露水是用食用酒精制作。我在知道这个故事之后一直心心念念想着，有一天终于尝试了，然后就吐了。我想也证明改配方了，所以不希望有人也尝试。一段时间之后，我因为聚会被迫喝了几口酒，然后就瞬间大吐，因为味道跟明星花露水一模一样，那种酒就是韩国真露酒。什么？这是真的吗？台湾驻西亚跟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会偷偷带明星花露水去伊斯兰国教伊斯兰国家喝酒，这是真的？对呀，所以明星花露水是可以喝的哦，它是用食用酒精制作，食用酒精制作我知道，可是有到可以喝的程度哦，因为那个味道有够恐怖哎，明星花露水的味道很恐怖哎。好，这边这个故事就是我是笨蛋吗？嘿，是你是对，那奉劝各位好不好，不要喝明星花露水，因为我也知道它配方有变啦，只是。不管怎么样，你要喝那个，差点讲止汗剂，你要喝芳香剂是真的不太好耶，拜托大家不要模仿哈。这一则不是我是皮蛋吗？这一则是我是笨蛋吗？清真阿西耶，你是。然后你说明星花露水喝起来跟那个韩国真露酒一模一样，我的老天鹅啊，当然它闻起来不一样吧，因为我喝过真露啊，它喝好，我真的不知道喝起来怎么一不一样，但我很确定它闻起来是一定不一样的。 OK， 好，下面一则，他是 Ezra。 小时候家里是属于会打人的那一种，只在哥哥时期，哥哥就是被打得很惨的那一个。有一天我把我们家所有的棍子藏起来，一开始都没有人发现，直到妈妈要打人找不到棍子才发现全部被我藏起来了。当时我还很小没有意识的，所以这件事情是妈妈告诉我的，真不知道那时候在想什么，哈哈。这样的我是皮蛋吗？是的，你是一个很不是皮蛋啦，你就是一个爱护哥哥的皮蛋，这样。然后应该说你是一个爱护哥哥的乖小孩，我觉得你很棒。那这个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小时候我们家也是会打人的啊。我觉得我们家应该，因为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嘛，所以我们家四个小孩基本上都被打过。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弟是很少被打，因为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妈已经不太打人了，但是我们家有很多打人的工具，就是那个不求人抓痒的那一只。有一天我跟我妈在大扫除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在太久了，就是我不知道高中还是什么时候，我跟我妈在大扫除的时候，然后就某一个书柜啊，它是可以左右移动的，我们就把移动了，然后移动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我们平常不会去到的地方，竟然那个书柜的最下面藏了大概有五只不求人。然后因为我爸每次就找不到不求人，然后就说怎么又不见了，然后就去那个市场又买了一只回来。所以就这样子，我弟每一次看到不求人他就把它偷偷藏起来，藏在同一个位置，跟他跟松鼠一样都会藏在同一个位置，然后把那个衣柜再移回来，然后就看不到，真的看不到，因为那个不是衣柜，书柜，因为那个书柜平常真的不会有人去移动它，这样。所以有一天我跟我妈就像你妈一样突然发现了全部被你藏起来的棍子啊，我们家不是棍子，我们家是那个抓痒的不求人。所以我跟我妈看到的时候真的是笑出来，然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跟弟弟说，然后那时候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把那些不求人干嘛，拿去干嘛，反正就是我们都没有跟弟弟说，一直到长大某一天才跟弟弟说这件事情，很好笑，你就知道小孩有多怕被打了。 OK， 下面一则他是 Alex 说，高三时学校进驻了新的自动贩卖机，但这台机器常常会吃钱不给商品，于是我就和我同学开始找贩卖机的漏洞，最后被我们找到一个出货口的一个角度，可以把手伸进去直接把饮料拿出来，结果我们越拿越上瘾，之后还把机器搞坏了，厂商调监视器之后超级生气，还打算要提告，请问这样的我们是皮蛋吗？吸金啊，就是高三了不读书不读书在那边玩贩卖机。但我可以理解，就是高三因为都在读书绝对是超级无聊，所以完全理解好不好，完全理解。就是但是拜托做这件事情还是要看一下有没有监视器吧。哎，我怎么在教别人怎么做坏事。 OK 反正跟大家分享这个 Alex 的皮蛋故事，我只是想说人都是聪明的哈。好，下面一则说，嗨多，刚看完多请老板，其实买票前就看到未成年请勿买票，但我还是买了，重点是我还带妈妈去，哈哈哈。虽然未满18岁，但是只差两个月，说真的两个能成长的不多吧、两个月啦，两个月能成长的不多吧，更何况之前都已经跟朋友喝到那边山去了，哈哈哈。不好欸，同学在外面等候讨论结果的时候跟妈妈说为什么要玩两个月生，未满十八岁还硬要去 live podcast 的我是皮蛋吗？但是我觉得是够喜欢才会从花莲烧到台北耶，可惜最后来不及等多多下来拉酒嘴，拍完合照就先离开了，期待之后还有更多机会更多见面，祝多多休息多多歌吃多多是什么，歌吃多多是什么，他现在用注音符号写歌吃多多。 OK， 这一位刚忘记念昵称了，这一位是芝芝。芝芝你现在应该满18岁了吧，我觉得你妈一定很爱你，你妈超爱你才会带你从花莲搭车上来台北看我的 live podcast， 然后看 Sake 直接喝酒失态又离开。偷臭，我觉得你妈很棒耶，然后妈生你很辛苦啦，所以还有未满18岁之前拜托各位未满18岁真的不要喝酒好不好，在美国是21岁，所以大家你在那个国家该干嘛就干嘛好不好，就是未满18岁不要喝酒，因为我也没有做过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也不会允许我的外甥子女或者是我的小孩做这件事情，未满18岁就是不要喝酒。可是很有趣的是我之前好像有讲过，在德国是16岁可以喝低酒精浓度的啤酒，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可是你不要在台湾试好不好，真的很容易犯法。下面一则是 Alfred， 我想要用德文念，可是我想要 Alfred 如果用英文怎么念啊， Alfred 是德文，好我就念 Alfred。 他说因为从小到高中都一直跟弟弟同一个房间，而且都会互相打扰对方，不管是睡觉时间以及读书时间，我曾经在他睡觉的时候拿 FB 录影他睡觉打呼上传在他个人页面，隔天一堆他的朋友分享按赞分享，快笑死我。欸，我也干过这种事情，我觉得很棒，就是怎么这样子，就是反正就之前应该很长一段时间，就只要有人的手机或是电脑开着，然后你就一定会去，然后他离开座位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去他的电脑前面，然后用他的 Facebook 涂鸦墙留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刚分手的时候，我已经忘记是谁了，他刚分手的时候，然后他离开座位去上厕所，他手机就放在桌上而且是开着的，我就用他的涂鸦墙发了一个好想你之类的，然后他刚分手。真的会出事，这真的会出事，超爽，我爱死，我超爱做这种事情，超爱，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是皮蛋，我觉得很棒棒。下面一个他是金城武，这个之前留过哈，我念一下他的。他说跟前女友热恋期，一天大概会来个2-3发。有天他正在跟妈妈讲电话，我立马抓住机会，手非常不安分的开始挑逗他。那个未成年的朋友，麻烦请先按暂停哈，然后跳过这个1分钟，谢谢。啊，听话乖，他说。看了他湿得一塌糊涂，就不小心把鸡鸡放在门口摩擦了。等一下，那个未成年的拜托再按两下哈，往后往后往后往后，谢谢。看他讲电话舒服的不能出声了，趁他还没开口说话实在几下，不小心出声的时候他还得把话筒遮住，不然会被妈妈听到 blah blah blah， 请问这样的我是皮蛋吗？过几天换我爸跟我讲电话的时候，就他被他报复了。好，这则呢就是我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念的哈，那个未成年的你现在开始可以听了，金城武你下次再这样子齁，我就没有要念出来了。下面留这个言的你才是皮蛋哦，好吗？这边还是会有一些未成年来听的。 OK， 下面一则是连安，他说前几天跟不认识的同事聊天，聊到上班路程，对方问我是怎么回家的， 我都开74号回家，74号是台中快速道路。他说哦，所以你上下班都是开车吗？只是我脑中浮现了两种回答方式，当然不然嘞。第二个是哦，此时我脑中浮现了两个回答方式，一是当然，二是不然嘞。最后我选择了第三种，我说没有欸，因为早上比较容易塞车，所以我骑车上班，但晚上下班比较晚，所以我会开车回家。请问这样恶搞同事的我是皮蛋吗？后来他很惊讶的回答说，真的假的，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说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下班是开车回家的话，是怎么有办法上班不是开车？ By the way， 多多 IG 私讯太爆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说我都没有被读到？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可是我跟你说，我会跟你有一样的反应。就像我男朋友是前几天跟我讲什么，反正他也是跟我讲那种废话，然后我就回答说没有，不要。对，我想起来了，我男友那天跟我说外面下雨嘛，然后他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站在阳台。你们知道阳台是什么意思吗？阳台就是你一个回头，你就可以看到外面，就旁边，基本上是旁边有没有下雨。所以他站在阳台穿鞋子的时候，然后问我说外面下雨吗？然后我就抬头看了一下阳台外面，其实就是我的旁边，然后跟他说没有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他被酸了，可是我就觉得干你是白痴吗？就是这种事情你还要问哦，哈娜就是这种感觉啊，就你旁边看一下就好了，你是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好，下面一个他是伯爵奶茶，他说是这样子，有开急诊的医院都会有值班医师，我们的医院规定值班医师值班当天不能回家，24小时包括吃饭皆不可以离开医院，白天班上完之后晚上睡值班室，接到电话要在5到10分钟之内接到病人。某天我的室友值班，白天都乖乖待在医院，晚上却偷偷溜回家睡觉。我趁他在睡觉的时候，在他门口播放抠机的铃声，直接吓到他跳起来接电话还跌倒。请问这样的我是皮蛋吗？我告诉你，你那朋友是混蛋吧？哪有这样的值班医生啦？除非你家住超近的，就是虽然好，可是我跟你说，医生真的很辛苦，医生真的超级辛苦，在医院工作的任何人都非常辛苦。至于这样的你是皮蛋吗？好，皮蛋认证盖章我觉得很棒啊，我好像会做一样的事情。而且这样子听起来，我不知道啊，这样听起来你是同行吗？如果是同行的话，我也会做一样的事情。就是如果今天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在我身上，然后我的同行也做对，我应该也会这样整同事。我觉得很棒，你是一个很棒的人，伯爵奶茶伯爵奶茶很坏，小坏坏，我觉得你很棒。好，那今天的留言呢，就是我是皮蛋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投稿。那从今天开始，请大家到我的脸书请大家到我的 Instagram 小盒子里面去留我是皮蛋妈的故事好吗？大家乖乖去我的就是 Instagram 留言留起来，然后我会比较快的收到讯息，然后马上就可能下一集就可以回你们，这样谢谢。今天的每日一费要教大家什么字呢？今天每日一费要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字，然后因为今天讲到旅行嘛，所以每一次在德国，就是如果你有朋友要出去玩，你都一定会祝他行动安全，或者是说旅途愉快。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固定的片语会用它，叫做 Gute Reise， 好 Gute， 然后 Reise 是旅行的意思 Reise， 所以是 Gute Reise， 用德文拼的话是 Gute Gute， 然后 Reise R-A-E-S-A， 所以是 Gute Reise。 听得出来我声音已经有点哑掉了，每次如果有连续录音的话都会这样，还有就是我感冒还是没有完全好。好，今天就是这个片语送给大家，叫做 Gute Reise。 那谢谢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